我当初刚起了写家的念头，我曾把小说的结构略略思索了一下，最先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就是那些我所熟悉的面庞，然后又接连的出现了许多我所不能够忘记的事情，还有那些我在那里消磨了我的童年的地方。我并不要写我的家庭，我并不要把我所认识的人写进我的小说里面，我更不愿意把小说作为报复的武器来攻击私人。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这也是你所知道的。然而意外的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都争先恐后的要在我的笔下出现，其中最明显的便是我大哥的面庞，这和我的本意相违，我不能不因此而有所踌躇。有一次我在给我大哥的信里顺便提到了这件事，我说我恐怕会把他写进小说里面，我又说到那种种的顾虑和困难。他的回信的内容却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鼓舞我写这部小说，他并且劝我不妨以我家人物为主人公。他还说，实在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般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这样的书，但是我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的了不得，希望你把它写成吧。我知道他的话是从他的身心里吐出来的，我感激他的鼓励，但是我并不想照他的话去做，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他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压、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旧礼教的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个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透不过气来了。我终于依照我自己的意思，开始写了我的小说。我希望大哥能够读到它，而且把他的意见告诉我。但是我的小说刚在时报上发表了一天，那个可怕的电报就来了。我得到电报的晚上，第六章的原稿还不曾送到报馆去。我反复地读着那一章，忽然惊恐地发觉，我是把我大哥的面影绘在纸上了。这是我最初的意思，而后来却又极力想避免的。我又仔细地读完了那一章，我没有一点疑惑，我的分析是不错的。在十几页原稿纸上，我仿佛看出了他那个不可避免的悲惨的结局。他当时自然不会看见自己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进悬崖的边沿，我却看得十分清楚。我本可以拨开他的眼睛，使他能够看见横在面前的深渊，然而我没有做。如今刚有了这个机会，可是他已经突然的落下去了，我待要伸手救他也来不及了，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我只有责备我自己。我一夜都不曾闭眼，经过了一夜的思索，我最后一次决定了家的全部结构。我把我大哥作为小说的一个主人公，他是家里面两个真实人物中的一个。然而甚至这样， 我的小说里面的决心的遭遇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我主要的采取了我大哥的性格，我大哥的性格的确是那样的。我写决心、决民、决会三弟兄，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由这不同的性格而得到不同的结局。决会的性格也许跟我的差不多，但是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相同，这是瞒不过你的。你在决会那样的年纪时，你也许比他更勇敢。我三哥从前也比我更敢作敢为，我不能够把他当作绝民。在女人方面，我也写了梅、秦、明凤，也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三个不同的结局。至于秦，你还可以把它看作某某人，但是梅和明凤呢？你能够指出他们是谁的化身？自然这样的女子你我也见过几个，但是在我们家里你却找不到他们。那么再说建云，你想我们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吗？不要因为找不到那样的人就拿你自己来充数。你要知道，我所写的人物并不一定是我们家里有的。我们家里没有不要紧，中国社会里有。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写小说。我并非为了要做作家才拿起笔的，这一层你一定比谁都明白。所以我若对你说家里面没有我自己的感情，你可以责备我说谎。我最近又翻阅过这本小说，我最近还在修改这本小说，在每一篇页、每一字句上，我都看见了一对眼睛，这是我自己的眼睛。我的眼睛把那些人物、那些事情、那些地方连接起来，成了一本历史。我的眼光笼罩着全书，我监视着每一个人，我不放松任何一件事情，好像连一件细小的事也有我在旁做见证。我仿佛跟着书中每一个人受苦，跟着每一个人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年轻的灵魂流过一些眼泪，我也陪着他们发过几声欢笑。我愿意说，我是跟我的几个主人公同患难共甘苦的。倘若我因此受到一些严正的批评家的责难，我也只有低头服罪，却不想改过自新。所以我坦白的说，家里面没有我自己。但要是有人坚持说家里面处处都有我自己，我也无法否认。你知道，事实上没有我自己，那一本小说就不会存在。换一个人来写，他也会成为另一个面目。我所写的便是我的眼睛所看见的，人物自然也是我自己知道最清楚的。这样，我虽然不能把自己放在我的小说里面，而事实上我已经在里面了。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声明过，我从没有把自己写进我的作品里面，虽然我的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的血和泪、爱和恨、悲哀和欢乐。我写家的时候也绝没有想到用绝会代表我自己，固然绝会也做我做过的事情，比如他在外专读书，他交接新朋友，他编辑刊物，他创办月报处，这些我都做过。他有两个哥哥，我也有两个哥哥，大哥和三哥，而且那两个哥哥的性情也和我那两个哥哥的相差不远。他最后也怀着我有过的那种心情离开家庭，但这些并不能作为别人用来反驳我的证据。我自己早就明白的说了， 我偶尔也把个人的经历加进我的小说里，但这也只是为着使小说更近于真实，而且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也注意到全书的统一性和性格描写的一致。我的性格和学会的也许十分相像，然而两个人的遭遇却不一定相同。我比他幸福，我可以公开的和一个哥哥同路离开成都，他却不得不独自私逃。我的生活里不曾有过名分，在那些日子里，我就没有起过在恋爱中寻求安慰的念头。那时我的雄心比现在有的还大，甚至我孩子时代的幻梦中也没有安定的生活与温暖的家庭。为了别人，我的确倒注过有情人终成眷属，对于自己，我只安放了一个艰苦的事业。我这种态度自然是受了别人还有书本的影响以后才有的。我现在也不想为他写下什么辩护的话，我不过叙述一件过去的事实。我在家里面安插了一个名凤，并不是因为我们家里有过一个叫做翠凤的丫头。关于这个女孩子，我什么记忆也没有，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远房的亲戚要讨她去做姨太太，却被她严辞拒绝。她在我们家里只是一个妓贩的婢女，她的叔父苏生又是我家的老仆，所以她还有这样的自由。她后来快乐的嫁了人，她嫁的自然是一个贫家丈夫，然而我们家里的人都称赞她有胆量，撇弃老爷而选娶下人，在一个丫头，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在小说里写明凤因为不愿意到冯家去做姨太太而投湖自尽，我觉得并没有一点夸张，这不是小说作者带明凤出主意要她走那条路，是性格、教养、环境逼着她，或者说引诱她在湖水中找到归宿。现在我们那所老宅已经落进了别人的手里，我离开成都十多年就没有回过家，我不知道那里还留着什么样的景象。你从前常常到我们家里来，你知道我们的花园里并没有湖水，连那个小池塘也因为我四岁时候失脚跌入的缘故被祖父叫人添塞了，代替他的是一些方砖，上面长满了青苔，旁边种着桂树和茶花。秋天经过一夜的风雨，金沙和银粒似的盛开的桂花铺满了一地，馥郁的甜香随着微风一股一股的扑进我们的书房，窗外便是花园。那个秃头的教书先生像一株枯木似的没有感觉，我们的心其实很年轻的。我们弟兄姐妹读完了早书就急急跑进园子里，大家撩起衣襟拾了满衣兜的桂花带回房里去。春天茶花开繁了，整朵的落在地上，我们下午放学出来就去拾它们，柔嫩的花瓣跟着手指头一一的散落了，我们就用这些花瓣在方砖上堆砌了许多春子。这些已经成了捕捉不回来的飞去的梦境了，你不曾做过这些事情的见证，但是你会从别人的叙述里知道它们。我不想重温旧梦，然而别人忘不了他们，连六叔最近的信里也还有不知尚能忆否，在小园以茶花片弃春子事业的话。过去的印记怎样鲜明的盖在一些人的心上，这情形只有你可以了解。他们像梦魇一般把一些年轻的灵魂无情的摧残，我几乎也成了受害者中的一个。 然而幼稚救了我。在这一点，我也许像觉慧，我凭着一个单纯的信仰，踏着大步向一个简单的目标走去。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偏偏要做别人不许我做的事。有时候我也不免有过分的行动。我在自己办的刊物上面写过几篇文章，那些论据有时自己也弄不十分清楚，记得烂熟的倒是一些口号。有一个时候你还是启发我的导师，你的思想和见解都比我的透彻，但是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这九个字在那种环境里却意外的收到了效果。他们帮助我得到了你所不曾得着的东西，解放。觉慧也正是靠了这九个字，才能够逃出那个在崩溃中的旧家庭，去找寻自己的新天地。而作依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却把年轻有为的决心活生生的断送了。现在你翻读我的小说，你还不能够看出这个明显的教训吗？那么我们亲戚间的普遍的非议是无足怪的了。你也许会提出梅这个名字来问我，比如你要我指出那个值得人同情的女子，那么让我坦白的答复一句，我不能够，因为在我们的家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然而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或者你自己是相信了，而别的人却不肯相信我的话。你会指出某一个人，别人又会指出另一个，还有人出来指第三个。你们都有理，或者都没理，都对或者都不对。我把三四个人合在一起，拼成了一个钱梅芬。你们从个人的观点看见他一个侧面，便以为见着了熟人。只有我才可以看见他的全个面目。梅穿着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这也是有原因的。许多年前，我还是八九岁的孩子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像梅那样的女子。他穿了一件玄青缎子的背心。他是我们的远房亲戚，他死了父亲，境遇又很不好，说是要去带发修行。他在我们家里做了几天的客人，以后就走了。他的结局怎样我不知道，现在我连他的名字也记不起来，要去探问他的踪迹更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那件玄青缎子的背心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写梅，我写瑞珏，我写明凤，我心里充满着同情和悲愤。我还要说我那时候有着更多的憎恨。后来在村里面，我写淑英、淑贞、慧和云，我也有着这同样的心情。我深自庆幸，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里面。我带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我的这心情别人或许不能了解，但是你一定明白。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的时候，在我姐姐的房里，我找到了一本《烈女传》，是插图本。下栏有图，上栏是字。小孩子最喜欢图画书。我一页一页的翻着看，图画的很细致，上面尽是些美丽的古装女子，但是她们总带着忧愁悲哀的面容。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投身在烈火中，有的在汪洋的水上浮沉，有的拿宝剑割自己的头颈，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高楼上投环自尽。倒是些可怕的故事啊！为什么这些命运专落在女人身上？我不明白。我问姐姐， 他们说这是《烈女传》，我依旧不明白。我再三追问，他们的回答是女人的榜样，我还是不明白。我一有机会便拿了书去求母亲给我讲解，毕竟是母亲知道的事情多。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寡妇，因为一个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当着那个人把自己这只手砍下来。这是一个王妃，宫里起了火灾，但是陪伴她的人没有来，她不能够一个人走出宫去，便甘心烧死在宫中。那边是一个孝女，她把自己的身子沉在水里，只为了去找寻父亲的遗体。哎，母亲还告诉我许多许多可怕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听母亲的口气，她似乎羡慕那些女人的命运，但是我却感到不平的疑惑起来。为什么女人就应该为了那些可笑的封建道德和臣服观念忍受种种的痛苦，而且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什么那一本充满血腥味的《烈女传》就应该被看作女人的榜样？我那孩子的心不能够相信书本上的话和母亲的话。虽然后来一些事实证明出来那些话也有道理，我始终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我不能够相信那个充满血腥味的道理。纵然我的母亲、父亲、祖父和别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拥护他，我也要起来反抗。我还记得一个堂妹的不幸的遭遇，她的父母不许她读书，却强迫她缠脚。我常常听见那个八九岁女孩的悲惨的哭声。那时我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而且已经看见几个比我年长的同辈少女怎样在旧礼教的束缚下憔悴的消磨日子了。我的悲愤太大了，我不能忍受那些不公道的事情。我常常被逼迫着目睹一些可爱的生命怎样任人摧残，以致临到那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因爱怜而苦恼，同时又充满了恶毒的诅咒。我有过绝慧在没得零钱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绝慧在他哥哥面前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我不忍掘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若干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我的激愤，我对于不合理的制度的激愤，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我写了家，我倘是真把这本小说作为武器，我也是有权利的。希望的火花有时也微微的照亮了我们家庭里的暗夜。琴出现了，不，这只能说是琴的影子。便是秦也不能算是健全的女性，何况我们所看见的只是秦的影子，我们自然不能够存在着奢望。我知道我们那样的家庭里根本就产生不出一个健全的性格，但是那个人他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张运华，他或许还有更大的成就，然而环境薄待了，使他重落在陈旧的观念里，任他那一点点的锋芒被时间磨洗干净。到后来，一个类似西村的那样的结局，就像一个侠地龙似的把他永远关在里面了。如果你愿意说这是罪孽，那么你应该明白这是谁的罪过，什么东西害了你，也就是什么东西害了他。你们两个原都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人，然而我依旧寄了一线的希望在秦的身上。也许真如秦所说，另一个女性许倩如比她强得多，但是在家里面我们却只看见影子的晃动，她许倩如并没有把脸完全露出。我只愿秦将来不使我们失望， 在家中我已经看见希望的火花了。难道因为几千年来这条路上就浸饱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的女人还要继续在那里断送他们的青春，流尽他们的眼泪，呕尽他们的心血吗？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牺牲，这样的牺牲究竟给谁带来了幸福呢？秦已经发出这样的疑问了，他不平地叫起来，他的呼声得到了他同代的姐妹们的响应。关于家，我已经写了这许多话，这样的反复剖白也许可以解除你和别的许多人对这部作品的误解。我也不想再说些什么了，家我已经读过了五遍，这次我重读我五六年前写成的小说，我还有耐心把它从头到尾修改了一次。我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想笑，我又想哭，我有悲愤，我也有喜悦。但是我现在才知道一件事情，青春毕竟是美丽的东西。不错，我会牢牢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那么就让它作为我的鼓舞的泉源吧。巴金，1937年2月。
生读物《激流三部曲》家全部播讲完了。原著巴金，演播李志新，策划编审阿雪、黄灿。家家听书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